有能力却没有态度，可能让你的努力功亏一篑。黄国华，作家、讲师。我从科学跟学术观点来拆解我说的这句话。一、情感智商理论。情感智商理论呢，是由 EQ 这本书的作者丹尼尔·高曼所提出，强调情感智商比纯粹的智力更能够影响一个人在职场中的成功。情感智商包括自我意识、自我管理、社交技巧、同理心，还有自我激励的能力。这些因素呢，与态度紧密相关，因为良好的情感智商能够帮助个人有效地应对压力，与他人建立关系，并且呢，在面临挑战的时候表现出积极的态度。丹尼尔·高曼呢，他发现情感智商高的人在职场中是更容易成功的。即便那些具备呢卓越技术能力，但是情感智商低的人呢，因为缺乏自我管理跟有效沟通技巧，往往难以长期维持职业成就。这说明呢，即使一个人呢能力再强，但是缺乏良好的态度，例如情感智商，仍然可能导致合作失败或绩效不佳。第二，工作动机理论。根据呢自我决定论呢，态度跟内在动机是影响工作表现的关键要素。这理论呢是由瑞安跟迪西所提出，强调呢人们在满足三个基本心理需求，就是自主感、胜任感跟关联感的时候，那内在动机会被激发。内在动机强的人呢，往往表现出更积极的态度，并且呢能在长期工作中保持更高的表现。瑞安跟迪西的研究说明高内在动机跟积极态度密切相关，并且能够显著提升个人的工作表现跟满足感。这说明呢，仅有能力而缺乏内在动机跟积极态度的人呢，可能无法在职业中保持高效的表现。第三，态度与行为一致性理论。根据这个理论呢，说个人的态度会直接影响行为，而行为是达成成功的具体表现方式。如果一个人呢拥有积极的工作态度，他的行为将会更专业、更负责任，从而增加成功的机会。反之，如果消极的态度跟自满的话，这会体现在日常生活中，进而削弱其成功的可能性。由阿杰跟费斯宾这两位学者在1977年的研究表明呢，态度跟行为的一致性在预测个体的行为跟成功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。如果个体呢拥有积极态度，他们更可能采取有效行动来达成目标。这三个理论呢足以证明，即使一个人拥有卓越的能力，但是态度不对，很可能无法支持你成为顶尖的保险顾问，更无法确保你获至长期成功。我用我非常喜欢的历史故事来解释给你听，你会更懂。在中国汉朝建立的过程中，萧何、张良、韩信被称为汉初三杰，特别呢被誉为兵圣的韩信，更是在历史上被公认为赫赫有名的大将军，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帮助刘邦击败项羽，奠定了汉朝的江山。可是呢，在刘邦称王之后，韩信却因为态度问题不得善终。为什么呢？我来分析给你听。第一，战功彪炳，权势过大。韩信呢是汉初最重要的军事统帅之一，他在刘邦的阵营中以卓越的军事才能崛起，指挥了许多的关键战役，尤其是以下这两场，让他成为开国功臣中地位最高的将领，背水一战。韩信呢在锦胸之战中，面对赵国大将陈馀，成功的运用背水一战的战术，激发士兵的拼死作战精神，击败赵国大军并斩杀陈馀，为刘邦扫除北方的威胁。第二，垓下之战。韩信呢联合其他的汉军将领围困项羽于垓下，最终击败西楚霸王项羽，结束了楚汉之争，奠定了刘邦统一天下的基础。韩信的军事才能呢，使他成为汉军中无可替代的存在，其功劳甚至超过刘邦本人，因此他的军功跟影响力远超过其他开国功臣，这让刘邦逐渐感到威胁，因为功高震主的情况开始显现。第二，封王自重，拥有重兵。韩信战功彪炳后呢，被刘邦封为齐王，这使得他拥有自己的封地跟军队，权力达到了顶峰。虽然表面上呢，韩信效忠刘邦，但他拥有的地位跟实力，让刘邦跟周围的人开始对他心生疑虑。齐国呢，是当时北方的一个重要封国， 韩信被封为齐王后呢，实际上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，刘邦对此感到不安。后来呢，为了削弱韩信的影响力，刘邦将他的封号改为楚王，试图限制他的势力。但韩信仍然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，地位仍然显赫，这种拥兵自重的情况让刘邦跟朝廷对韩信逐渐产生猜忌。第三，被指参与反叛。那么韩信呢，最终失宠的直接原因呢，是他被怀疑参与了一场叛乱。根据史书的记载，刘邦呢打败项羽之后呢，仍然面临一些地方割据势力的挑战，特别呢是韩信的同乡叫做陈豨起兵叛乱。当时呢有人告发韩信跟陈豨勾结，意图谋反。刘邦听了之后立刻感到忧虑，认为韩信可能已经不再忠于他。虽然韩信极力否认，但刘邦对他的猜忌已经无法抹灭。韩信本身拥有的功劳跟影响力，以及与反叛势力的潜在关联，成为他被清算的导火线。第四，最后被设计除掉。韩信最终是被刘邦跟吕后联手除掉的。当时刘邦假意赦免了韩信的谋反嫌疑，并将他从楚王降为淮阴侯，看似给了韩信的一条生路，但实际上是为了削弱他的权力。后来呢，刘邦前往讨伐陈豨之乱，吕后跟丞相萧何趁刘邦不在呢，设计将韩信诱入宫中，将其逮捕并处死。这就是非常著名的萧何月下追韩信的后续结局。最终韩信被诛杀于长乐宫。在被杀的时候呢，韩信曾感慨地说，唉，我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。这句话正是对自己功成身死的命运的深刻反思。那反观呢，丞相萧何他功劳一样大，为什么没有功高震主的问题呢？好，你都听了七分钟了，那你就再花三分钟左右把它听完吧。毕竟呢，这谈的是重要的态度问题，对你获取长期成就有帮助。这是因为呢，萧何在刘邦建立汉朝的过程中，主要呢负责内政跟后勤管理。特别是在刘邦出征的时候呢，他留守关中，确保粮草充足，维持后方的稳定。他擅长管理国家的事务，被誉为刘邦的相国之才。相比韩信跟张良，虽然萧何的功劳同样巨大，但是他较为低调，懂得自我保护，善于处理与刘邦的关系。与韩信不同的是呢，萧何没有表现出军事上的野心，也不参与前线作战，避免了功高震主的问题。刘邦建立汉朝之后呢，萧何也一直深居简出，专注于内政，这使得刘邦对他保持高度信任，没有感到威胁。即使呢萧何功高，但他处事谨慎，懂得收敛，因此没有受到像韩信那样的猜忌跟打击。当时呢，汉高祖刘邦对于一些开国功臣产生了一些怀疑跟猜忌，特别像韩信这样的功臣，因为功劳太大而遭到打击甚至诛杀。虽然呢，萧何在刘邦心中的地位稳固，但他也未能完全避免这种猜忌情绪的波及。根据史记的记载，有人诬陷萧何私自建造宫殿，准备图谋不轨。据传当时有人向刘邦告密，称萧何在家里面建造了豪华的府邸跟高大的宫室，暗示他可能有谋反的意图。这在当时是一个严重的指控，因为建造奢华的宫殿很容易让君主联想到野心勃勃的动机。刘邦听说了之后非常的不安，怀疑萧何是否也会仿效韩信那样威胁他的统治，因此就下令将萧何逮捕入狱。然而呢，事情真相并不是这样。事实上呢，萧何建造的豪宅并不是为自己准备的，而是用来充当汉朝政府的公共财产，也就是用作官府。这是萧何在管理国家内政时期所做的常规工作之一。经过调查，最终刘邦发现这指控是虚假的，萧何并没有任何反叛之心。经过这次的误会呢，刘邦赦免了萧何，不仅恢复他自由，还继续重用他，让他继续担任丞相。尽管这事件对于萧何的名声一度造成了影响，但最终刘邦并没有因为这个事件彻底怀疑刘邦，也没有进一步对他进行处罚。这段插曲显示出萧何在功成名就之后依然面临风险，但由于他行事谨慎忠诚，最终避免了韩信那样的悲剧结尾， 并全身而退。他在政治上面有着高度的智慧，懂得进退有度，最终得以善终，这使得他成为汉初三杰中唯一一位得以全身而退的人。韩信跟萧何的故事呢，是不是印证了有能力却没有态度，可能让你的努力功亏一篑这句话？最后我帮你做个结论哦，我认为能力跟态度两者是不可或缺的成功两大要素。从情感智商、工作动机理论以及态度与行为一致性理论的角度来看，单凭能力无法保证长期成功，若缺乏积极谦卑的态度，无论有多强的能力都可能最终导致失败。韩信的故事呢，就诠释了这一点。他的卓越军事才能带来了巨大攻击，但最终因为态度问题最后丢了性命。那丞相萧何则因为谨慎跟忠诚还有进退得宜的态度，不仅建立了丰功伟业，还最后全身而退，是不是也证明了能力加态度的重要性？我认为才能如风，用得好能助你腾空，态度如舵，偏一寸也会害你瞬间陨落。如果你听完觉得有感的话，请在底下帮我点个赞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